历代志下34章19至33节，王听见列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希干、米迦的儿子亚比顿、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：“你们去为我、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。”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。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，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，特瓦的儿子。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，他们请问于他，他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，讲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。总不熄灭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的归到文末，到你列祖那里。我要奖誉这地和其上的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，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、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列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年。又是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，都服从这约，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循他们列祖之神的约。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，是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弃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雪英，你
好。
清楚的把这一段念完啊。那我们晓得上个礼拜五我们查历代志下34章1到18节，那边告诉我们，约西亚大概是南国第16位君王，他8岁就登基做王了，但是圣经上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特别讲他效法他的先祖大卫所行的。不偏左右。那他20岁的时候就做王第12年，他就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。他怎么洁净呢？他拆掉这个丘坛啊、木偶啊、一些雕刻的像，还有塑造的像啊。他把巴力的坛、把木偶跟雕刻的像全部打碎成灰啊。然后他砍断所有以色列遍地的日像，日像就是英文说是烧香的一个祭坛啊，所以他是很彻底的要改革。然后到他在马来西亚、以法莲、西缅、拉伯塔利，马来西跟以法莲是稍微北边一点啊，然后西缅是在南边，拉伯塔利在西北边。几乎包括南国跟北国了，很四维的地方破坏之处，他都这样行，就是把那些木像打碎啊，巴力木像打碎，把它磨成灰啊。然后讲到他第18年的时候， 他就开始派人去修理耶和华神的殿。那这边就提到啊，他把那个银子交给督工了，交给木匠、石匠啊，还有凿成的石头，买那石头跟栋梁啊，去修理耶和华的殿。然后讲到他们将这个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西德家就，虽然说是偶然就发现了摩西所传的律法书，然后就交给这个书记沙帆，啊，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个律法书，啊，这是上个礼拜五查的。那今天我们要从19节查到33节，基本上分成两个大段啊。第一个大段从19节到28节，那个王呢听到这个律法上面的话，他就撕裂衣服了，就是很要悔改了，吩咐西德家跟其他的官员啊，以这个书上的话来求问耶和华，到底神要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的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这个律法上的言语啊，没有照这个书上的所记的去行，所以他知道耶和华烈怒就会倒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一行人呢就去见当时的一个女先知叫户勒达，然后他就很可能是祷告神，他就神就跟他讲了，他说他必照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些啊咒诅啊降祸于这个地，还有其他的居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如火，倒在这地上，总不熄灭。啊，我们记得以前我们读那个西班牙书的时候，第一章也提到这个在约西亚王时代他们做的恶事啊。然后耶利米书第三章，他也提到，在约西亚王的时候，他们不敬畏神，做了很多甚至比北国还讨神不喜欢的事情。哦，但是呢，差领来的那些那个耶和华犹大王啊，中文是说心里敬服，意思就是他心里面相当的 tender，很柔软啊，而且在神面前谦卑。他把衣服撕裂了，那跟神哭泣，他就说神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归到他的列祖的坟墓里面。那这个王也不至于亲眼看见神要降祸于这地跟其上一切的灾祸。那我们晓得，如果我们往下读的话，大概35年之后，这个巴比伦王就来把南国灭掉了。第二段呢，29到33节就提到，当王听到这个律法书上讲的一些信息之后呢，他就把犹大跟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都叫来了。所以王呢，跟犹大众人、跟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祭司、利未人都来了，所有的百姓不管大小都来了，就上到神的殿里面聚集。那王就在神面前把这律法书就念给众人听了。这里面特别提到在31节啊，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然后要他们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能够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。然后他就使住耶路撒冷跟便雅悯的人都要遵行神的约。接着，约西亚就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都除掉了，让以色列境内的百姓都能够侍奉耶和华，跟从神。最后说，在约西亚日子，总不离开他们的神。这是约西亚他做的那个属灵的复兴了，在全国要他们悔改，然后归向神。所以，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，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啊。这边显出约西亚王是非常的重视当日发现的律法书，所以他就召了很多大臣一起去问这个先知户勒大的意见。当他听完神告诉这个户勒大的信息之后，从二十九到33节，他要采取一些行动。 那这些行动对我们，特别是关于现在对神的话语，特别是圣经的话，对神的心态有什么提醒跟启示啊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要蒙福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做？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非常清楚的引导啊，看这一段的经文啊，我们看这个约西亚王的复兴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最后一次了啊，约西亚王过世以后就一路走下坡啊，这个圣经你看就用一章的经文36章啊，历代志下36章就把几个王都浓缩在一起啊，就是后面没有再有好王出来了啊，约西亚是最后一个。那从他的复兴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关键的步骤哈，一个是洁净啊，除去偶像，然后呢就是重修圣殿，啊，恢复这个敬拜的中心，然后在修圣殿的过程当中就找到这个律法书，啊，借着这个律法书的找到哈，回归神的话语，然后立约啊，今天我们也讲到了哈，所以啊这个过程是这样。那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从这里面关键的人物来看，君王、先知、祭司都出现了，所以这是也是引起我们思考的一部分啊，就是从祭司开始，这个希勒家啊，这是大祭司啊，祭司是做什么的？那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，祭司起了什么关键的作用？这个希勒家然后是君王，君王是做什么的？君王这个约西亚王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第三个啊，就是先知啊，今天是出现这个女先知啊，这个女先知户勒大，她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她做的是什么啊？你看这三个角色配合在一起啊，他们朝着一个方向啊，这个做自己该做的事儿以后呢，这个复兴就带来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。这一章里面哈、啊，引起我们思考的地方哈、啊，感谢主哈、啊，这个大家在一起读圣经的好处就是哈、啊，从不同的角度哈、啊、来看这段的经文哈、啊。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就是回应啊吴长老的问题哈、啊，强调这个律法的重要性，真的是人的言语都是苍白的哈、啊，没有力气的哈、啊，但是神的话一旦出来哈、啊，啊神的话很直接啊，当他进到人心里面就可以。引起人灵里面的一些的警醒、光照啊，提醒啊，引导啊。当人愿意听神的话啊，这是19节约西亚王给我们设立的很好的榜样哈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啊，他就有一个回应，然后就采取行动，就吩咐人啊去寻求进一步的寻求先知的引导哈。先知告诉他了，他就召聚全城的人起来。哎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。小组当中也有一个问题说，哎，我读圣经不一定每次都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天天读圣经，不可能天天都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啊。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哈，你天天读圣经，你总有被提醒的地方，总有被光照的地方哈。所以你读不懂。读不明白啊的地方呢，不是你担心的事情哈、啊，你担心的是你要 pay attention 的，你要注意的是说你读懂的那一部分啊，你被提醒的那个地方哈、啊，你就要像这个约西亚王这样啊去回应，去悔改，去采取行动啊，所以这是针对神的话哈、啊。那么姊妹分享最后一个短语，总部离开啊，因为我们前面。读了好几个王了啊，这个好王啊，都是有好的开始，却没有好的结束啊。到后来都是骄傲啊，心高气傲啊，蒙了神的祝福以后呢，就离开神啊，要独立啊，要靠自己了。但是约西亚王啊，这个很宝贵的哈，圣经给他一个评价哈，他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，就是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啊，跟随，然后是总部离开啊，这是神的恩典啊。保守他，当然他后来，死的也比较突然哈，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哈。这个后面这个真的是在他在世的时候，他就专心的跟从哈，虽然他有判断失误的地方啊，但是他的心就是要遵从神的话语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 非常好的榜样啊。那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三个主要的人物：君王。君王的作用是带领、治理、做榜样啊。而且这个好的君王，他的执行力很强哈。王就是要带大家去征战呐、啊，去预备啊，去归向神呐、啊，洁净圣殿、修理圣殿哈、啊，这都是王要带头的啊，他要做，他自己要做好榜样哈、啊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约西亚王做得很好，该他做的事情，他尽心尽力的去做啊。君王就尽到君王的责任啊。第二个主要的人物是大祭司哈、啊，这个希勒家祭司是搭桥的啊，是连线的啊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把神的荣耀、神的话语带给人。所以希勒家在这里起了很关键的作用，找到律法，把律法带给君王啊。君王让他去问先知，他就去，然后把先知的话带回来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牵线搭桥的人很关键的啊。希勒家，先知的作用就是忠实的传递神的话语。这个户勒大啊，虽然是个女先知哈，她做得很好。圣经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女先知哈，底波拉哈做士师，她传递神的话语哈，这个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啊，带着众人去唱诗歌，也被称为女先知啊。新约当中，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有四个女儿啊，都是讲预言的哈、啊，传福音的哈、啊。所以神给人有各种的恩赐啊，姊妹有这样的恩赐啊，忠心的去使用啊，忠心的去传递神的话语哈、啊。所以这里面户勒大哈。传了两方面的信息，一个是审判的信息啊，一个是怜悯的信息啊。审判的信息告诉他，神的愤怒已经发出来了。从马拿西王犯罪以后，这个红线已过，没有回头之路啊。他们被掳的结局已定啊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但是26节以后啊，神有怜悯啊，因着约西亚王的悔改、认罪、谦卑自己啊，然后这个求问神，神就怜悯他，让他存活的时候不会亲眼看到这个结局啊。那这件事情也是，都后来都应验啊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哈，当这先知、君王、祭司啊，神所设立的这些领袖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带动百姓的时候啊，这个团队啊的服侍哈，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哈，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被复兴起来了哈，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个境况哈。
对，我们刚才也是先回应这个吴长老的问题，就是说他这个约西亚王他是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啊，就是说，而且当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悔改了啊。我们他马上就撕裂衣服悔改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外面不需要撕裂衣服，但是我们需要撕裂心肠，就是所以我们想一想看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有什么东西啊，就像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个衣服一样遮盖着啊，有可能是就是些骄傲啊，一些自义啊，一些老我呀，对罪的麻木呀，或者是属灵的冷漠呀，对世俗的妥协，这个都是一件衣服。然后我们需要来撕裂啊，被神的话语来撕裂，然后这些东西都需要就是让圣灵来破碎我们的刚硬，让我们真正的来为罪忧伤，然后就是悔改。啊，就是说，求神破碎我们的刚硬的心，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。我再说一次，神喜悦的仆人是谦卑和柔软的。啊，也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就是为罪忧伤、顺服神话语的柔软的心。啊，刚才牧师呢也抛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而且他其实自己也解答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祭司啊，这个君王还有先知之间相互配搭，其实这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了一个榜样啊，就是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旧约时候的祭司啊，就是今天的教会啊，这个是它代表神的话语的这个权柄，也是做神跟人之间的这个中保啊，核心的职责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传递神的话语。啊，然后呢，旧约时代当然是政教合一的。今天虽然是没有这样子，但是呢，这个教会的角色其实是没有变的，传递神的话语，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。然后这个君王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君王，然后对神话语主动回应的君王，撕裂心肠的君王，也是主动寻求神旨意的君王，也是主动接受审判和恩典的君王。啊，他不像旧约当中有一些王，我不听，我不愿意，我还要硬着我
景象去啊，他是主动愿意接受这个审判和恩典的。然后这个女先知户勒大，这个女先知她是一个掌管礼服沙龙的妻，就是说在当时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大牧者，等于是，但是呢，就是神却使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来宣告，就是双重的信息，就是神的审判是对犹大国的审判，还有对约西亚个人的恩典啊，因为整个国家离弃神嘛，拜偶像嘛，所以说这个国家它的下场啊，必定要临到这个灾祸和诅咒的啊。但是约西亚这个人因为谦卑悔改啊，所以说神的审判呢，就是不在他身上啊，然后这个先知女先知也是蛮勇敢的，她的忠诚，她没有说迎合权贵啊，没有像某一些先知一样啊，这个说君王喜欢的话啊，然后她就是真实的传递神的话语，也没有淡化神的审判啊，这个所以说她的预言直接就是呼应那个律法书的警告，这个律法书说你如果不遵循神的话语，会怎么样？然后他的预言就是神就告诉他说，你的结果，你的国家会怎么样，你个人会怎么样？就是这个是相互的，等于是神的旨意的确认者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教会也是的，就是教会应当主动的传递真理，不要把神的话语啊封闭在一些宗教的仪式当中，要带入，要广传啊，不仅是在教会里面讲，其实你要比如说现在 social media 呀，或者是就是社区的一些啊会议啊，你学校的一些会议啊，你都要发声啊。约西亚的榜样就是作为一个领袖啊，作为一个君王，你要率先的悔改，而且呢要为群体代求，就是承担属灵的责任，不仅是为自己的罪痛悔，也要为这个国家的罪啊痛悔悔改。然后女先知户勒大，哎，我们今天都是女先知户勒大，我们这儿有弟兄有姊妹啊。但是呢，就说神，如果你的话，神的话临到我们啊，让我们在教会里讲，让我们在社会上讲，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啊，我们就不要迎合某些社会的势力啊，该讲神的原话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就该讲就讲啊。神经常借这个小人物发声啊，比如说是彼得呀，啊，比如说是税吏马太呀等等啊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这三个角色啊，他们合作啊，实际上是证明神的工作需要真理的一个保管者或者是中保，也需要顺服的权柄，就是作为君王也需要忠心的代言人。刚才我们群里有一个子一个弟兄说得非常好，就是旧约时代圣灵的降临是受限制的，但是在今天新约的时代，就是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圣灵的这个带领啊，就是每个人啊都可以像约西亚一样要一个悔改，就是不会再被外面的那种风带来带去了。
好，代表第三组分享哈，也是感谢神的话，我们就围绕着神的话从两个方面思考，一个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哈，就是你看，他们从祭司找到律法书，他就视为宝，他没有独自占有，或者是就放在一边哈，传给沙番，沙番呢，又给了君王以后呢，君王又传给先知，到先知那儿，去确认哈，去确认到底神话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先知作为把神的话传给人，户勒大就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。那君王的这个领导、领袖和执行力，让我们也看到他从自己，然后带领百姓悔改、求问神、顺服神。那这个神的话是有力量的，所以光从这三个角色，所对神的话的这个看重、宝贝，就是对我们第二个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哈。我们每天读经就是在读神的话，神是通过话语成就一切，也是通过话语来引领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到教会。去寻求牧师和传道长老的一些解释，也是我们信神，而我们要确认我们自己理解的对还是不对哈。所以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，同时呢，也让我们要做好土哈，做这个不要做经济，把心预备好，要做好土，不要做长满荆棘的，神的话穿不透，以至于我们不明白神的话哈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这个不破不立，对我们的启示哈，不打破我们的老我，不打破我们的磁石一样的心，
不认罪悔改，我们是不可能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起作用，立起神话的大能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感慨这个诗篇51篇第17节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那我们神希望的是我们仰望他的心，亲近他的心，让我们在学习圣经，不要学完了以后就像照了镜子离开了就忘了。实际上要真正把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。
我们最近几期都讲到的75年的荒废，属灵程度的低落，能够约西亚才开始出现，其实不是75年了，马拿西亚回归啊，马拿西亚回归的神面前，但是为什么马拿西做的可能是有点 too little too late，too little 不是他做的不够，而是他没有其他人帮助他。意思就是说，马拿西王呢，他违规，他只是单打独斗。但是你看约西亚王做的时候呢，他一个团队的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要复兴教会，不是这样，你一定要带动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，在神面前来回转。那么关于约西亚王的回转的 step 呢，我可以分成5点。第一个就是他洁净自己，在他初初登位的时候，他就首先把所有耶路撒冷的修坛啊、木牛啊，全部偶像全部除掉。第二就是重修圣殿，这个就是要专一的请求神的。第三点，自卑，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，就是像尼尼微城的王一样，在神自卑的时候，神就会听他们的祷告。所以，一个敬虔悔改的心。第四点是宣告，对所有那些耶路撒冷的人，教导长老啊，所有的人过来，就在神面前见证去做教导。这个见证就是向人在人面前的见证，这就付诸行动的。而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五点，就是立约，就是尽心的。去服侍神，去追求神。
那我们第四组呢，我们就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先知呢？女先知已经跟他们讲说，就是若是不遵从，不遵从神的话，就会被神的烈怒就会倒下，然后这个祸就会降下来。可是为什么后代呢，还是这样子的，一直不敬畏神，神呢的话一直在告诉他们。一定要来顺服、遵行神的话，可他们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子不听？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，在十九节的时候呢，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这段话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听就是听神的话，听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很重要。就像这个王呢，亚哈斯王呢。他听到了这个话呢，神的话呢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撕裂悔改，所以呢，神的话光照的就像一个亮光，光照的在他里头，他就知道要来遵行神的话，来亲近神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另外一个王以前呢，那个约哈斯王，先知在跟他讲的时候，他的态度确实不是这样子，反而把先知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听很重要。那一个信主的人呢，如果不亲近神啊，只是然后每天就是只听外面的这些媒体上的一些话，乱七八糟的话，那个生命呢，即使你是相信神的人，你的生命就是暗淡无光的，也慢慢的就远离了神，不会就是生命没有跟神连在一块。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。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，那神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检视我们内心是否真的来跟随神。那我们再来看到，就是说从这个祭司、君王还有先知，我们知道说祭司那时候圣殿已毁，他就做修复的工作。当他发现了这个约书的时候，就是可能就是生命记，那他就交给就是交给沙番，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祭司就是要把神的话带出来的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君王的角色就是真的就是带领百姓。所以，我们从19节、29节、31节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他就是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也就有行动了。约西亚听见了神的律法，他就开始行动，要做什么事情？不仅是把这些带领百姓一起来悔改，而且呢，还从南到北都把他都带领，要让他们就是来跟随神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角色。那先知呢？先知我们也知道，当他们去找这个女先知哭了大的时候，女先知也指出了，先知指出了他们的祸在哪里。那也同样的，这是在25节。那在27节的时候，同样的也告诉他们，指出那个救赎之路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们祭司、君王、先知是一同来做一参与这个复兴的活动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再来就是从这些当中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，就是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万人中是被神所拣选的儿女。那我们的所行之事真的是要向神负责。那我们也要朝着神，这就是神给我们所定的标杆，我们要朝着那个标杆直跑。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王呢，约西亚王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尽心的，来侍奉神的人。从这个33节这边，他都呢，侍奉耶和华神，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开。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可是他的后代呢，却还是一样作恶。那这个就是，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我们还是一样，不论如怎样的环境，不论我们的后代怎样，可是呢，我们在世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一样要尽心尽性爱神，然后就是真的是让我们的身教能够来影响我们的儿女。那这个跟神的生命，的关系呢，是个人的。那我们的本分呢，就是做好。正好我们的本的岗位上，尽心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也真的是只能向神祈求，让我们的后代呢跟神的生命是连接在一块的。那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。
只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如果记得31节哦，当王带领百姓跟神立约之后，特别是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。这个从上君王开始带领百姓这样子一个心智的话，整个百姓会复兴。但是很可惜，可能时间已经太晚，他们已经很多年。拜偶像啊，做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，所以大概35年之后，整个国家就被巴比伦灭掉了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这段历史哈，很快我们这周就会把这段历史读完了哈。那我们每读完一卷书的时候呢，我们都鼓励大家哈，回顾一下哈，把你读经的心得呢，可以做一段的总结，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啊。那这一周我们读完历代志下啊，之后呢，从下一周开始呢。我们就会安排哈，每天会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，时间不要太长啊，不要超过5分钟哈，3到5分钟啊，你就是结合你的读经啊，不要讲到这之外去哈，结合你的读经，然后结合这个读经，你的对于经文、对于学到的这些的属灵的教训的经历啊，可以讲啊，但是要配合我们读的圣经哈，围绕着这个圣经的经文。读经当中的得着，你经历当中的这个经历哈，都可以哈，跟大家来分享。所以鼓励大家哈，花一点时间预备啊，这个是要预备的哈，提前预备好了，那你就可以告诉我哈。那从下周开始，我们就会安排哈，大家来分享你的读经心得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我们本周会读到啊，这个为这一本书做了一个总结啊。神一方面是借着他们的被掳哈来审判犯罪的百姓，同时呢也在成就一件事儿，就是使地得安息哈。那这个呢是有期限的， 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哈，这个耶利米的一个预言啊，期限就是70年满啊，所以这节很关键的哈，也很浓缩的啊，讲了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啊，我们一起来学着背哈，我们一起来先把它读一遍。历代
历
志
代
下
志下
二十
三
六
十
章
六章
二十
一
节，
这就
这就
耶
应
了
耶
和华
耶
利
米
口
所
说
的话，
地
享
受
安
就
安
息，
为地
土
荒
凉，
守安息。
历代志下
三十六章
二十
一节，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，
三十六章二十一。
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群羊。主，群羊跟着牧人的声音走，主，而且你认识我们当中每一位。主，你不但带领我们，你还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的话语就像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在这一生遵循你的话语，行事为人。主，这真是好的无比，也得到你的祝福。不想我们讲啊，在参加这个平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仰望在你跟前。求你带领我们这个周末的日子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正是所谓保罗说的与所蒙的恩召相称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高举你的名，能够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。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
阿
门。
门。